们今天的读经是从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彼得前书的四章七到八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神的话语我们读两遍。
神的话语我们读两遍。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再见。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请坐。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神的话永远立定。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大家早上好。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
特别是不光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朋友，还有在这个线上面和我们一起在一起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不光是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线上和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呢是2020年12月的第二个主日。
今天是2020年的这个12月份的第二个主日，
是我们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
是我们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
也就是说这一年快要过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差不多就要过完了。
当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一年，
当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一年，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一声叹息。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的话都是一声叹息。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多事的一年呢？
是多事的一年。
就像刚刚何牧师在祷告里面跟我们大家提到的，
好像何牧师刚才在祈祷里面跟我们提到，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忽然降临的病毒给我们带来的恐慌。
我们都经历了这个忽然降临的这个病毒带来的这个恐慌。
先是从中国，
先是从中国
到亚洲，
到亚洲，
到了欧洲，
到欧洲，
然后来到了美国，
然后来美国。
接下来就是与日俱增的这个病患和死亡的人数。给我们带来了恐惧。
给我们带来恐惧。
还有悲伤。
还有悲伤。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概都认识一些人，他们家里的人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有人死亡的。
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些我们识的人的话，或者是得病，或者是死亡。
然后就是这个抗疫的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给我们带来的沮丧无助。
还有这个抗疫过程中带来的种种的不便和沮丧和失望。
事情还不止这些。
还不单止这么多。
这种动荡的国际环境。
动荡的国际环境。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恶化的关系。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恶化的关系。
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担心。
带给我们很多担心，
同时也导致了很多的纷争。
导致很多纷争。
如果我们用这个微信的话，
如果我们用微信的话，
如果你在微信的某一个群里的话，
如果你在微信的某一个群，
有哪一个群里面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在争吵的？
不知道哪个群是没有因为这件事去吵架。
但是事情它没停在这个地方，
就还不止这么多。
接下来就是这个历史性的充满了戏剧性的这个大选。
还有这个历史性的充满了这个戏剧性的这个大选。
这个大选给我们很多人带来了选择上的纠结。
这个大选带给我们很多这个选择上的这个
纠结。纠结。然后再有政治理念上的争论。
以前有这个政治理念上的这个争论。
再上升到了一些冲突。
上升成冲突。
导致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分裂。
导致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分裂。
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疫苗它已经成功的研制成功了，
我们虽然看到这个疫苗已经研制成功，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希望，
带来给我们很多希望，
但是大规模的接种要等到明年了。
但是大规模的接种的话还要等到明年。
所以呢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希望这一年赶快的过去。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这一年快快拉拉声过去，
这样我们明年好有个开始。
所以我们在明年的话可以有个新开始。
这是这几天我们在公司里面跟人讨论话题的时候最常听到的这样一个话题。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喺最近喺公司里边同人倾偈嗰阵时，经常讲到嘅一个话题。
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里面有全家都染病的。
我哋嘅同事朋友有全家都有染病。
有的是家里面人，我们在美国的家里人，比如说在印度的和中国的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他没有办法回去。
有人系家人喺印度或者中国有老人去世，佢唔翻唔到屋企。
有的老人患病了，医治不方便。
有老人患病医治不方便，
年轻人参加不了毕业典礼，还有参加不了这个开学典礼。
后生嘅话参加唔到呢个毕业典礼或者系开学典礼。
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等等，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故事。
所以谈起这个来，
讲起上嚟，
你说 I can't wait，
就个个都话等唔切，
我赶快把今年抛到脑后。
最好就系今年过，
明年
马上过咗，
明年有个新的开始，
出年有一个新开始。
但是当人们迫不及待地想把今年过完，
但当我们迫不及待想过埋今年的话，
把我们的目光投到新的一年里边去，
将我们的目光投到新一年，
把我们的新的希望放在新的一年里边的时候，
将我们的新的希望放在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忽略在现在和新年之间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忽略我们现在到出年的话还有一些事的
啊？圣诞节，
还有一个圣诞节，
这怎么会忘呢？
圣诞节我哋点会唔记得？
但是讲到圣诞节，
但系讲到圣诞节，
很多人的怨气又来了。
好多人啲怨气又嚟。
有人说我们圣诞节每年我们都要到温暖的地方去度过的。
我哋话以前呢个圣诞节每年我哋都去暖嘅地方去过。
我们要去佛罗里达的海边去度假。
我哋要去佛罗里达嘅呢个
海滩度假。今年我们就要在这又阴又冷的纽约上周待度过这个圣诞节。
今年嘅话就要喺呢个又阴又冷嘅呢个纽约上周嚟过。
那么也有别的反应，
有其他的反应。
今年的晦气太晦气了，
今年好晦气，
所以我的圣诞节要风风光光的过一下，把这个晦气冲一冲。
我们今年要风风光光过一下的话，来冲一下这些晦气。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圣诞不光是一个节，
圣诞不单只是一个节，
不是我们在家吃一顿好的交换一些礼物就完了，
不是我们吃餐好东西的话交换点礼物就行。
这一段我们称之为降临期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是我们称为降临期的这个时间。
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想一下我们目前的光景和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时间，思想一下我们当中，我们当前的光景和我们的在里面的经验。
尤其是呢，在这样一个多事之年的年末。
尤其是在这个多事之年的年末。
就像箴言里面这样说。
就好似箴言里面咁样
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喺亨通嘅日子你应当喜乐。
那么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遭患难嘅日子你当思想。
那么我们思想的话，
我哋思想嘅话，
我们在这患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思想呢？
喺呢个患难嘅日子，我哋思想乜嘢？
我们可以有各种的想法，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想法。
我们可以从各样的角度来思想。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
我们应当想什么东西呢？
我们应该想，我们应该想什么？
比方说这个病毒。
比如说这个病毒。
有的人可能想这是自然的发生。
有的人想可能是自然发生。
也有的人想可能是我们人类的失误。
或者有的人想是我们人类失误。
有的人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和警告。
有的人觉得是这个上帝的惩罚。
讲到了这个国与国关系和这个大选的纷争。
讲到国与国纷争和这个大选里面的纷争。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纷争也许是不同观点的表述，
也许我们觉得这些纷争是不同观点的表述，
也有可能有人说是这种极端主义的冲突，
或者有人说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冲突，
也有人说这是正义和邪恶的征战，
也有人说这个是正义和邪恶的征战。
所以你看我们不同的人有可以完全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我们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结论，
然后导致完全不同的行动，
导致完全不同的行动，
这就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冲突就发生起来，
所以我们这样行下去的话就会见到冲突是打起来，
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照过去，按照我们自己的经历，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经历，
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
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
按照我们对事情的理解，
按照我们对事情的理解，
从我的角度来思想这些问题，
从某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不明白，
好多时候我们想不明白，
可能越想越糊涂，
越想越不明白，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明白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想明白了，
我会发现别人的想法和我完全不一样。
我然后发现其他人的想法同我同我全部都不同。
然后在微信上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吵。
然后在微信上面就开始新一轮的争吵。
那么在今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
但在今年我们这个特别的时候，
在圣诞节的前夕，
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想法放到一边，
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的想法放在一边，
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耶稣基督的降生，
将我们的眼光转向耶稣基督的降生，
和他在这个地上的脚踪，
同埋佢喺呢个地上嘅脚踪，
我们来思想他的教训，
我哋嚟思考佢嘅教训，
他的行为，
佢嘅行为，
他的救恩，
佢嘅救恩。
也许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或许我哋可以得到一个唔属于我哋自己嘅
一种属天的看见，
一个种属天嘅看见，
就能够借着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就系藉住我仰望耶稣
来寻求他的指引，
嚟寻求佢旨意，
安慰。
安慰
还有鼓励，
同埋鼓励。
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啊，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是风雨如晦来形容。
所以我哋谂，我哋过去一年嘅话就系呢个风雨如晦，
就是风风雨雨的晦暗的一年。
就系呢个风风雨雨嘅呢个晦暗。
那么在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末，
喺呢个风雨如晦嘅呢个年末，
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我哋花啲时间喺定睛喺耶稣身上，
真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事情。
真系一个好合适不过嘅事。
那么好，现在就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在马上要来临的圣诞节上面。
所以我哋将我哋嘅目光放喺马上要来临嘅呢个圣诞节上面。
圣诞节要来临的时候，
圣诞节要来临嘅时候，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大概是大街上面的和你邻居家里面和你自己家里面的那些彩灯的装饰了。
你首先或者会注意到你屋企或者系你个嗰个邻舍嘅呢啲装饰嘅彩灯。
那么在这些装饰里面呢，你一定会看到圣诞树。
呢个装饰里面，我哋肯定会睇到圣诞树。
在这个圣诞树的这个尖顶上面，你通常会看到一颗发亮的星。
喺呢个圣诞树上面，这个尖顶上面，通常会睇到上面有一个发亮的星。
这颗星是代表2000多年以前那一颗把三个博士引到伯利恒的那颗星。
呢个星嘅话系代表2000多年前嘅话咧，将呢三个东方博士引到去伯利恒嘅呢个星。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随着圣诞的星光来到伯利恒。
所以而家系让我哋随住呢个圣诞嘅星光嚟到伯利恒。
这个星光把我们带到那个安静的夜晚。
呢个星光将我哋带到嗰个安静嘅夜晚。
带到那个粗陋的马槽的旁边。
带到呢个粗陋嘅马槽旁边。
我们看到的那些前来观看耶稣基督降生的牧羊人。
我哋嚟睇呢啲嚟观看耶稣基督出生嘅呢个牧羊人。
和那个用布包着的那个安睡的圣婴，
同埋呢个用一个粗布包住嘅呢个安睡嘅圣婴，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我想这个在我们脑袋里边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些场景。
我谂呢样嘅话，已经系喺我哋脑海里边好熟悉嘅一个场景。
那自然让我们想到那首熟悉的歌。
自然让我哋想起嗰个好熟悉嘅歌。
平安夜，圣善夜。
平安夜，圣善夜。
这是一个多么宁静的夜晚。
是多么宁静的一个夜晚。
但是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年代，
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
却不是一个平安的年代，
不是一个平安的年代，
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对于那个以色列人来说，
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在主前的63年。
因为还举起了63年，
罗马帝国的这个扩张，
罗马帝国的扩张，
罗马帝国的将军庞培他就把耶路撒冷城攻下了。
罗马帝国本个将军庞培的话，还将耶路撒冷攻下。
从此呢，犹太地就沦为了罗马的殖民地。
从此的话，犹太地就成为呢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在主前的40年，
主前40年，
这个以图买人的大希律呢，他在罗马人的扶持下，就成为了犹太人的王。
这个以图买人大希律都是在罗马支持下成为犹太人的王。
他实际上联合罗马人来残酷的镇压残酷的压榨犹太人。
他就来联合这个罗马人的话来残酷去压榨这个犹太人。
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规矩。
加好多规矩给他们。
而且征收重税。
征好重的税。
所以犹太人在他们的统治下是苦不堪言。
所以犹太人在他统治下寡妇不堪言。
那么再过，再让我们再往前走几十年，再往后走几十年，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个时候。
我们再向后走几十年，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
那犹太人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反对罗马帝国的爱国者。
在犹太人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反抗罗马人的这种爱国者。
不出例外，他们的反抗是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的反抗遭到罗马人的残酷镇压。
就在耶稣基督诞生前的三到四年的时候，
就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这个三到四年，
就在他的家乡附近的加利利地区刚刚发生过犹太人起义。
在他的家乡加利利地区的话，刚刚发生过加利利人的起义。
那后来犹太罗马人 就从这个起义开始，在犹太的全境来镇压那些起义的人。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在犹太全境来镇压这些起义人。
在耶路撒冷附近就把两千个人钉上十字架。
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话，是将两千几个人钉上十字架。
在数十年间就杀死了不下二十万的人。
在数十年间里面的话，杀了不少于二十几万人。
可以说那个是一个血雨腥风的一个年代。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犹太的这个国力也是 被空前的削弱。
犹太的国力可是空前的削弱。
所以那个时候呢，这种境遇就更加激起这些犹太人，他们自认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骄傲的犹太人，他们开始对弥赛亚的渴望。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激起了这些犹太人的这个他们是 很自豪很骄傲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想起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盼望。
当时的人大概持两种不同的态度。
当时的人是持两种不同的态度。
那么有一批呢是叫做奋锐党人。
有一批人叫做奋锐党。
他们是一些热烈的爱国者。
他们是一帮热烈的爱国者。
他们主张呢用武力来对付罗马人，推翻罗马。
他们主张是用武力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宗教上的激进者。
另外一批人都是宗教上面的激进者。
他们相信末日马上就要来了。
你相信这个末日马上就要来。
那么神要借着弥赛亚他差来的使者用超自然的方式来推翻罗马帝国，来拯救他们。
他相信神会派来一个弥赛亚的话，用超自然的能力推翻罗马人的话，是拯救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呢，不管是期待一个民间的领袖，还是期待一个上帝的使者。
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期望一个民间的这个领袖，或者是一个神的使者，
犹太人他都在盼望有一个大能的人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压迫。
犹太人的话都是盼望着有一个大能的人 来带领他们摆脱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统治。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的受膏者，
神的受膏者，
我们人类的救主，
我们人类的救主，
犹太人一直翘首以待。
犹太人一直是翘首盼望的这个救主，
弥赛亚，
弥赛亚，
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的一个小城伯利恒。
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犹太的小城伯利恒里面。
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来临啊，从他降生开始，就让人觉得和这个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的身份好像都不太相合。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话，跟他们期望中的弥赛亚的话，好像不是很相合。
他既不是诞生在这种位高权重的统治者的家里。
他不是诞生在这个位高权重的统治者屋企里面。
他也不是诞生在满腹经纶的这些祭司法利赛人的家里。
也不是诞生在这些满腹经纶的这个祭司屋企。
他降生在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家里。
他诞生在一个普通木匠的屋企。
降生在旅途的当中。
诞生在旅途当中。
降生在一个马槽里。
诞生在一个马槽里。
睡在这些牛羊驴马中间。
分在这些牛羊驴马的这个中间，
就像路加福音的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记载的，
就好像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记载。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因为他没地方。
那么这样平凡到卑微的这个降生，
这个平凡都很卑微的这样的光
景，是不是很出乎那些日夜期盼弥赛亚人到来的那些人的意外？
是不是真的出乎这些日夜盼望弥赛亚的人的意料？
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平凡的降生里面，
但是就是在这个这样平凡的降生里面，
那么神对我们人类拯救的计划就在这个时候发动。
神对我们人类拯救计划就在这个时候发动。
如果我当时我是当时的一个爱国的犹太人，
如果我当时是一个爱国的犹太人，
如果我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派来拯救我们的，
如果我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派来拯救我们的，
我会期待他长大以后做什么呢？
我会期待他大了之后做什么？
我 是他来领导犹太人推翻罗马政府，
是领导犹太人来推翻罗马政府呢？
还是用神的大能使以色列人摆脱罗马的统治？
是用神的大能来带领以色列人摆脱这个罗马的统治。
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后来是怎么做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后来是怎么做。
当耶稣基督长大成人以后，
当耶稣基督长大成人之后，
三十来岁的这个时候，
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先是在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的呼召声中。
他在这个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的这个呼召声中，
在约旦河里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
在这个约旦河里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
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尽了他所说的人子当尽的诸般的义。
就好像一个普通人里面尽了一个人子当尽的诸般的义。
接着他又开始了他的传道，
然后就是他的传道。
他给大家传的是什么呢？
他同大家传的是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他第一次给人的教训。
出乎意料的，他第一次给人的教训，
既不是关于属地的战争，
既不是属地的战争，
也不是关于属天的惩戒，
亦不是这个属天的惩戒，
而是他在山上宝训里面讲的八福，
而是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八福。
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八福再读一遍好吧，
让我们一起来将这个八福来讲一遍。
大家一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个地方的话，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个八福里面有关乎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比方说你要虚心，你要知道你的邻里的贫穷，你要
在这个八福里面的话，首先讲到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要虚心，我们要知道我们邻里面的这个需要，
你要为罪哀痛，
你为罪哀痛，
你要饥渴慕义，
你饥渴慕义，
那么你要清心，
你要清心。
那么另外一些呢，是针对我们怎么样和别人对别人的，关乎怎么样对别人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同其他人怎么打交道，
讲到温柔，
讲到温柔，
讲到连续人，
讲到连续人，
讲到使人和睦，
讲到使人和睦。
所以主耶稣基督传的这些信息，
所以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些信息，
是当时的人期望，不是当时人期待的信息，
不是那些当时的人 去期待的信息。
这个不一样的信息要告诉是让人去温柔良善和平的信息，
这个是要求人去温柔良善的这个信息。
但这是天国的信息，
这个是天国的信息。
接着主耶稣就讲到怎么样爱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
然后主耶稣讲到就是怎么是要爱你的邻舍，边个是你的邻舍？
在讲到谁是你的邻舍的时候，他举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例子。
当他讲到边个是你邻舍的时候，他举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例子。
这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好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但是耶稣基督却因着他对别人施行的这个善心而说他是我的邻舍。
因着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对其他人施行的这个善行的话，他说他是我们的邻舍。
他没有停在这里，
他还不是停在
这里，接下来说又要爱你的仇敌，
然后再说要爱你的仇敌。
就像在马太福音的这个五章四十三节里面说，当爱你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和你的仇敌，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和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个信息犹太人以前没听过，
犹太人听这个信息的话更加不敢听。
接着他又给了我们做人的法则，
然后他给我们有这个做人的法则。
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无论如何，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因为呢个就系律法同埋先知嘅道理。
就是怎么样以和平和仁爱去待人。
就系点样用和平同埋忍耐去待人。
所以他的这些教训，
所以佢呢啲教训，
他超越了以色列人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已经超越咗当时以色列人最关心嘅事。
如果我当时是一个奋锐党的爱国者。
如果我当时是一个奋锐党的爱国者，
或者是奋锐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奋锐党的支持者，
我听了耶稣基督的教训，
我听了这个耶稣基督教训，
我肯定会对他非常的失望，
我肯定会对他很失望。
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停在这里，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停在这里，
他用他的权柄，
他用他的权柄，
对神所颁布的律法上的诫命给了一个总结。
他用他的权柄是对神的这个颁布的这个法令。
这个总结就是最大的诫命。
总结了一个最大的诫命。
这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35节里面这样说。
在马太福音的22章35节。
他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有一个人是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而且是最大的，
而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爱人如己，
就是要爱人如己。
他特别讲到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他的教训就可以用一个字 来总结，
他的教训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
就是爱。
就是爱，
爱神爱人，
爱神和爱人。
他是这么教导的，
他是这么教导。
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他又怎么做的？
四福音里面这样记载，
四福音怎么讲？
他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
他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传这个天国的福音。
他走遍各城各乡，去医治那些被贫苦、被疾病、被污鬼所辖制的那些犹太同胞。
他走遍各城各乡去医治这些被贫困和疾病和污鬼所克制的这个同胞。
不光如此，
不光如此，
他把他的医治和关爱还延伸到外邦人。
他将他的医治是关爱的话传到 外邦。
他甚至给犹太人的统治者罗马的这个军官的家人看病。
他甚至是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统治者罗马军官的这个家人来看病。
所以在那个充满了冲突，
所以在那个充满冲突、纷争、
仇恨的时代，
仇恨的那个时代，
有很多人都在占有，都在破坏，
好多人在搞破坏。
但是耶稣基督却在医治和赦免。
但耶稣基督在医治和赦免，
不论你的种族，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的身份，
不论你是你的身份，
不论你的名声，
无论你的名声。
他把他的爱延伸到那些他的同胞认为不应该去爱的人的身上。
他将他的爱延伸到他的同胞认为不值得爱的人身上。
就像是犹太人不耻的撒玛利亚的妇人。
比如说是这个犹太人所不耻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就像犹太人痛恨的那个税吏撒该。
就好像这个犹太人痛恨的那个税吏撒该。
就像犹太人想用石头砸死的那个行淫的妇人。
就这个犹太人想用石头打死那个行人，
直到最后，直到最后
，
他自己，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
就好像羊羔被牵到那个宰杀之地一样，
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断气之前，
他在断气之前，
他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
他张开他的双臂。
他张开咗双臂，
看着那些诬告他的人，
睇住嗰啲诬告佢嘅人，
鞭打他的人，
鞭打佢嘅人，
钉他十字架的人，
钉佢十字架嘅人，
并且在连揪分他的最后的这个衣服的人，
然后执草嚟分佢衣服嘅人，
他说，
佢咁样讲，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佢哋，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然后他就死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佢死喺十字架上，
他是用他的行为。
他是用他的血，
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
实践了他在这前面关于爱的一切的教训，
实践他 在前面讲的有关爱的一切教训。
如果耶稣前面所说的所做的一切，
如果耶稣在他前面所做的一切
换来的就是他的死亡，
换来的是他死亡，
他的失败，
他的失败，
那么他的爱呢，顶多是一个悲壮的爱。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爱就顶多是一个悲壮的爱。
人们就不禁要问，
人们就会问，
你所倡导的仁爱和和平，
你所倡导的仁爱和平
在这个世上有多大的用处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用？
到了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如果我是犹太人里面的那一批人，
如果我是犹太人的另外一派人，
就是那个期待耶稣能作为弥赛亚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救以色列的这个宗教上的这个激进人士的话，
就是那班是希望耶稣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来解救犹太人的这班宗教人士，
我一定会也会非常的失望。
我一定会是很失望，
因为耶稣是被罗马人钉死在罗马人发明的十字架上。
耶稣是被罗马人钉死在罗马人所发明的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的故事没有停留在这里，
耶稣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三天以后他就荣耀的复活了。
三天之后他荣耀复活，
他的复活是彻底的败坏了死权，
他的复活是彻底的败坏了死的权，
打碎了罪对我们的捆绑，
打碎了罪对我们的捆绑，
这样神的爱就成了一个得胜的爱。
这样来说，神的爱就是成为一个得胜的爱，
给人以盼望的爱，
给人以盼望的爱。
那么他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力量，
他给我们看到爱的力量，
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看似温柔的爱，
他给我们看到看上去是温柔的爱，
能够胜过看似能够摧毁一切的暴力，
可以胜过看上去可以摧毁一切的暴力，
能够胜过不义，
可以胜过不义，
罪恶，
罪恶，
超越了纷争仇恨，战胜了死亡，
超越了仇恨纷争和战争的死亡。
他的降生，他的教训，他的行为，
他的教训，他的行为，
他似乎没有解决当时犹太人最关心的关于国家主权和制度的这个问题，
似乎没有解决这个犹太人当时关于国家主权和制度的问题。
但是他用他的爱，他的牺牲，
但他用他的爱和他的牺牲，
在我们每个人的最深刻的这样一个心里，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面，
在我们的灵魂和生命的这个层面，
在我们灵魂和生命的层面，
他做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做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就是借着他的这个牺牲，
借着他的牺牲，
把人从罪里面救拔了出来，
将人从罪里面救拔出来，
人就可以因着信他而得到赦免，
人就可以
得到自由，
得到赦免，
借着他的复活能得到永生，
直接他的服务得到永生。
而且在这个坐在人们心灵上的这个工作呢，
在人的心灵里面的工作，
日后才真正的对人，我们整个人类的国家和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是对着人和国家和制度的话有了一个深刻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人类的历史，
我们看到的后来看到的。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里面所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风雨如晦的这个时间里面所做的一切。
他也希望他的追随者呢能够效法他，
他也希望他的追随者可以效法他，
能够奉他的名，
可以奉他的名，
能够继续用和平的福音去改变这个世界，
继续用这个和平的福音去改变这个世界。
就像他在大使命里面这样说的一样，
就好像他的大使命里面这样说。
所以当人们把目光，把他眼光和思想真的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眼光真正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们就能更清楚地知道在当下什么是他们应该去做的，
他们就会更清楚知道的话在当下什么才是应该去做的。
这里面使徒彼得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里的话使徒彼得是一个好例子。
使徒彼得也处在耶稣基督所处的同样的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使徒彼得的话同样处在耶稣基督当时的这个所谓风雨飘摇的时代。
那只是在彼得的这个时候，罗马的统治变得更加的严酷了，
只不过在这个彼得时代的话，罗马的统治的话更加的残酷。
不光如此，
不光是如此，
还加上了犹太人对基督徒的迫害，
还要加上犹太人对基督徒的迫害。
而且作为耶稣基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
而且作为耶稣基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
他大概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不久以后就会毁灭，
佢亦知道耶稣基督预言过耶路撒冷喺不久嘅将来就会毁灭。
神的子民他会四散奔逃亡命天涯。
神的子民会四散奔逃亡命天涯。
但是他给他的教会有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但是他留给教会是这样的教训。
他说
你怎么说
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祈祷。
最要紧的事是彼此切实相爱。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
因为爱。
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经文。
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
对于今天的我们。
对于今天的我们。
当我们从这一年经历了这一切的担心、沮丧、困惑和纷争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了一年的这个沮丧、纷争和这个担心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读这句话。
我们今天来读这句话。
我们是不是觉得就像一股清风吹来一样。
是不是觉得读这句话就好像一阵清风吹来。
觉得特别的新鲜。
觉得特别的新鲜。
特别的受鼓励。就像彼得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
就好像彼得在这里讲的，我们彼此切实相爱。
这个切实在英文里面是 fervent。
这个切实就是 fervent。
这个 fervent 的意思就是说是非常热烈、非常炽烈的一种爱，不是嘴巴上面随便讲讲的这种爱。
这个是一个很激烈的这种爱，不是我们找把口来讲。
而且他在这地方用的是最要紧的事。
以前在这里讲过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是因为他是 above all。
就是 above all。
什么是最要紧的事？
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是别的可以先不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做。
就是其他事情全部都可以不做，这件事首先要做。
比方说举个极端的例子，地震来了。
比如讲地震来。
你感到你的楼在晃动了。
你觉得这个楼在动。
你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的银行卡吗？
是不是你的银行卡？
你的护照吗？
你的护照。
还是你的保险箱？
还是你的保险箱。
最要紧的事是你自己先出去。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别的东西都可以再等一等。
其他事的话以后再说。
所以彼得就在这地方用了这样一个这种很紧迫的这样一个语句。
所以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最紧迫的这个词句。
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
那么怎么样彼此切实的相爱呢？
怎么去彼此切实相爱？
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彼此相爱的这些教导。
圣经里面有很多彼此切实相爱的那个教导。
在这里我只想引用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我们特别熟悉的两节经文。
我们在这里的话只想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讲过的这个话。
第一就是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他鼓励我们。
在这个地方他鼓励我们。
当我们在弟兄姐妹如果有纷争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有纷争的时候。
我们要包容彼此。
我们要彼此包容。
当我们在动荡不定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定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
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
在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
在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
我们因着信仍然有盼望。
我们因着信反仍然有盼望。
当我们面对逼迫和打击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逼迫和打击的时候，
我们能够忍耐。
我们能够忍耐，
而且爱是永不止息。
以前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的希腊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爱是永不失败。
在希腊原文里面爱就是永不失败。
那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就按照现代人比较喜欢讲的是爱最终会赢。
就是说爱是最终会赢。
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
爱最终是要赢的。
爱最终是要赢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包容，
我们需要包容，
需要忍耐，
需要忍耐，
需要盼望，
需要盼望。
那有些努力，有的时候看起来遥遥无期，
有些努力嘅话睇嚟佢结果遥遥无期，
有些努力看起来好像纤弱无力，
有一啲努力嘅话睇上去嘅话系虚弱无力。
但神已经告诉我们，
但神已经讲俾我哋，
最终会得胜，
佢喺最后嘅会得胜。
这个应许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安慰。
这个应许是我们一个巨大的安慰。
当然保罗不光在这里又停下来。
保罗喺呢度冇停落。
他接着说，
佢接住讲，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如今常存嘅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那么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特别的重要。
呢个系特别重要。
那么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说，
或许有啲弟兄姊妹咁讲，
或者朋友说，
你啲朋友，
你老讲爱，爱是最大的。
你成日讲爱啊，爱系最大。
那么公义呢？
系公义。
那么我们不应该为神在世上面实行公义吗？
我哋为神喺呢个世上面话寻求公义吗？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呢个问题问得好。
但是我们即使能够行公义，
我哋即使能够行公义，
我们的公义是被爱带出来的。
我哋嘅公义系被爱带出嚟。
若是没有神的爱来拯救我们，
如果冇神嘅爱拯救我哋，
若是没有神的爱能来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
如果冇神嘅爱嚟洗净我哋嘅罪，
我们这里面能出来多少公义？
我哋可以出啲乜嘢爱？
所以爱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
所以爱对于我哋嚟讲系最大的。
那么这个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觉得爱是最大的，但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
我哋觉得神系最大，但呢个从神嘅角度嚟睇。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还有别的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哋心里边有其他紧要事。
也许还有别的更大的东西。
或许有更大，其他更大。
但是到了那一天。
但系到咗嗰一日。
如果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
如果我哋企喺基督嘅台前。
我们结束了这个世上的一生，来到了基督的台前。
我哋结束咗喺呢个世上嘅一生。
当我们来回顾我们一生的时候。
系嚟到基督嘅台前回顾我
哋。什么会是最有价值？
乜嘢先至系最有价值？
我们的外貌，
我哋外貌，
我们的财富，
我哋嘅财富，
我们甚至我们的才干，
或者我哋才干，
不是最有价值的，
唔系最紧要。
我在微信里面，我赢了100场争论，
我喺微信里面赢咗100场争论，
在神的面前什么也不是，
喺神面前嗰乜都唔系。
但系，我们因为他的爱，
但系我哋如果因着佢嘅爱，
做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做在其他人身上嘅事，
一定是有价值的。
一定是有价值，
哪怕是很平凡的一件事情，
哪怕是最平凡的，
哪怕是坐在一个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
哪怕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
就像我们这个疫情当中，
就是我们
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弟兄姐妹
愿意这个来志愿的来到这里来侍奉，
自愿咁来到呢度来侍奉。
那我每周在这里看到每次来的来为我们这里来清扫卫生的，来布置这个音响的，在外面给人量体温的，我都就非常的感动。
每次来到这里看到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准备这个敬拜场所，是和人接待，是量体温来登记的人，我很感动。
这些事情呢，在神的眼里，
这些事在神的眼里面
是最有价值的，
这是最有价值的。
对，因为爱是超越了世上的潮流，
因为爱是超越了世上的潮流，
超越了人心的倾向，
超越了人心的倾向，
超越了当下的事件，
超越了当下的世界，
哪怕这个事件看起来是那么的大，
不理他已经有些事的话，现在看看 多大，
像全球的疫情，像美国的大选，
或者就好像这个全球的疫情和美国的大选，
但是爱超越了这一切，
但爱超越了一切，
所以我们愿主把这一段经文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我们愿意将这一段经文铭刻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让我们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都知道爱的价值是最大的，
都知道爱的价值是最大的。
这样当我们面临挫折的时候，怀疑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临挫折和怀疑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放弃，
我们就不会放弃。
所以今天在这个特殊的这一年的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
所以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的这个圣诞季节里面，
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爱的礼物，
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爱的礼物，
并且把它坐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
并且将它坐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
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句鼓励的话，
一句鼓励的话，
一个关怀的电话，
一个关怀的电话，
一个由衷的谅解，
一个由衷的谅解，
不管它是大是小，
不管是大是小，
只要是出于爱，
只要出于爱，
他们在神的眼里都是有价值的，
你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有价值。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用这样一个心态来结束这个风雨如晦的一年，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用这样的心态来结束这个风雨如晦的这个一年，
那么也许我们就不会让这个难受的一年在等待和忍受里面白白的过去，
或许我们就不会 是在这个难受一年里面的话，在这个等候的苦待里面的话去度过，
而是能够重新得力，
是可以重新得力，
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更有爱心的走出这一年，
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更有爱心地走出这一年。
因为最要紧的事，
因为最有要紧的事，
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
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现在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一年的这个降临期里面，
给我们在这个特殊一年的这个降临期，
你用你的爱来感召我们，
你用你的爱来感召我们，
来让我们来思想，
来让我们思想
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求你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忧虑，
求你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忧虑
纠结
这个斗志，
不平和争吵，
不平和争吵，
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耶稣，
将我们的眼目是单单仰望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